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原装归国。
玄奘法师在唐太宗贞观元年秋天由长安出发偷渡出关，经过千辛万苦，最后得到高昌国王谷文泰协助，到达天竺境内，开始他16年的求学游历生涯。当时的天竺包括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等等国家的范围，有70多个小国分立，其中部分小国信奉佛教，亦有不少小国信奉婆罗门教以及其他原始宗教，佛教徒称之为邪魔外道。天竺地方遍布佛寺，其中以中天竺摩羯陀国的那烂陀寺最负盛名。那烂陀寺是当时天竺大乘佛法的中心，在玄奘到达之前700多年已经创立，到了玄奘的时代已经盛名远播。那烂陀寺的戒贤三藏法师当时有100多岁，以讲授瑜伽论、正法、因明、杂量等等大乘经典著名。所谓大乘，又有人读做大乘的，是佛教其中一个重要派别，以普度众生为宗旨，同小乘相对。小乘就以追求个人解脱为宗旨。那烂陀寺位于今日印度北部比哈尔邦恒河南岸的巴特那城东南方90公里。根据玄奘后来描述，那烂陀寺壮丽崇高，僧徒主客时常有10000人。那里除了可以学习到大乘佛法之外，甚至医方术数亦都有所研习的。寺内的讲座每日有100多道地方同时进行，被学徒收集，绝不荒废寸阴。摩羯陀国王布施200户租税作为那烂陀寺的经费。贞观7年9月，玄奘到达那烂陀寺，寺中的僧人一早已经得到玄奘到达的消息，派了4位大德到700里之外接引。玄奘终于可以见到戒贤三藏法师，当时的人尊称戒贤做正法藏。
请问这位法师是由边度来的？
回禀正法藏，弟子玄奘是由支罗国来的。
支罗国？
是。
啊，认真玄乐，200-300年来未曾听过有支罗国人来到天竺的。唉，你太艰苦了。
弟子不辞万里专程拜访正法藏，就是希望向正法藏学习瑜伽论的。
贫僧已经老了，3年前一场大病已经停止讲经了。
蛤？停止讲经3年？哦，咁啊真系可惜啦。
不过咁，贫僧喺生病嘅时候有一段姻缘，佛陀罗啊，你替贫僧向各位讲述呢段姻缘啊。
遵命。啊，各位，喺3年前，正法藏一场大病。病中梦见3位天人，一位是观自在菩萨，一位是慈氏菩萨， 另外一位是曼殊室利菩萨。曼殊对正法藏话，三年之后会有一位支罗国僧人不辞劳苦来到那烂陀寺向正法藏求学啊！
没错了，所以贫僧遵从菩萨训示，等待支罗国和尚前来学法，所以决定特别为和尚你开讲瑜伽论啊！
哦，咁真系多谢正法藏，弟子一定会努力学习，愿尊者慈悲，不论教诲。
圆庄和尚，
是
你来到那烂陀寺学法已经15个月了，正法藏差不多将生平精义都讲授晒俾和尚，和尚学有所成，他日返回支罗一定可以弘扬我佛法。
是不陀罗尊者，弟子的确获益良多。在这15个月里面，弟子听了正法藏讲解瑜伽论3篇，因明论、集量论各2篇，中论、百论各3篇，还有其他经典。比起弟子在支罗20多年所学，真是一日千里啊！
咁和尚可以随时返回支罗国啦。
尊者，弟子历尽艰辛来到天竺，希望学成回国之前到天竺各地游历，遍访名师大德，希望能够学习更多的经典。
和尚志气可嘉，贫僧钦佩钦佩。
喜感喜感。
圆庄在那烂陀寺学习大乘佛法15个月之后，暂时辞别那烂陀寺到天竺各地游历。根据圆庄后来记述，他经历东天竺、南天竺、西天竺，然后返回中天竺的那烂陀寺，先后游历6年。圆庄所经过的国家，有些信奉大乘佛教，有些信奉小乘，亦都有啲信奉婆罗门同埋各种所谓邪魔外道。佢每到一度地方，都将当地嘅面积、物产、风俗、信仰、百姓生活习惯等等记录落嚟，后来编成《大唐西域记》呢一本书。呢一本《大唐西域记》对了解古代印度各地嘅情况甚有帮助，好受后世学者重视噶。圆庄游历完东南西天竺，回到那烂陀寺已经是精冠15年春天了。戒严三藏请圆庄法师在那烂陀寺主讲涉大乘论、唯识抉择论等等经典。由于圆庄对佛学融会贯通，所以令到听讲的人都心悦诚服。当时天竺僧人喜欢以公开辩论来到决定高下的，圆庄在多次的辩论之中都能够令揭难者默然不语，于是地位日渐崇高。在这个时候，那烂陀寺发生了一件大事。
启禀正法藏，揭野谷都国的戒日王派人送了一封信来，说有要事请求正法藏这样
说。哦，戒日王有事请求？
是。
嗯， 戒日王他一向崇信佛法，而且经常布施我们，可以说是自己的护法。他有什么事啊？
启禀正法藏，信里面说戒日王有一次经过乌涂国，乌涂国向来信奉小乘，小乘僧人在戒日王面前奉赐我大乘，是空话外道，并非佛祖所传。而且小乘僧人又提出破大乘论700条，要求戒日王对辩。戒日王心中不服，所以请求正法藏替他辩解。
唉，小乘僧人的确狂妄，不过，哎呀，不过贫僧老了，你哋认为点啊？
启禀正法藏，弟子明知小乘不近人情，但系弟子并未熟习小乘经典，恐怕无从辩论啦。
哦，咁啊，咁海慧、智光、狮子光几位呢？
他们三位都未曾涉及小乘，所以啊，所以
咁，唉，咁啊真系为难啊！
启禀正法藏，弟子玄奘喺支罗国嘅时候，曾经学习小乘，而且游历南方嘅时候，喺加湿弥罗国亦都读过一啲小乘经典，弟子愿意同小乘僧人辩论啦。
你去辩论啦？
系，各位大德，弟子同小乘僧人辩论，假如有失，系支罗国僧人嘅事。
咁都好啊。
咁好啦，各位大德可以安心同玄奘和尚去曲旅城参加辩论啦。
好，真系好。支罗国嘅玄奘法师果然系名不虚传，三言两语就将小乘僧人辩驳到不敢应对，真系好。
大王过誉啦，其实只不过系小乘局促肤浅，不及大乘义理正深啫。
唉，如果唔系玄奘法师，又点可以令到小乘僧人折服呢？日光既出，烛火当然失色；天雷震响，随作自然绝响。法师学问的确高深，
过奖过奖。
不过弟子认为，天竺其他各国的小乘外道，仍然有不少人对法师未心悦诚服的，不如由弟子召集各国名僧大德、小乘僧人，还有婆罗门外道来到这里曲旅城，举行一次大法会，在所有僧族外道面前宣示我大乘微妙。法师你认为点呢？
哦，大王既然一番诚意，贫僧愿意尽力而为。
咁真系好啦，我决意倾尽家财，务必弘扬大乘佛法。18日啦，18个国王，3000多个僧人，2000多个婆罗门，还有无数善信，都齐集在这里曲旅城，聆听支罗国的玄奘法师和小乘外道辩论。今日没人敢再出来发言嘛。如果再没人发言，我就向各位宣布，支罗国玄奘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应该接受顶礼。
赞成，
真系惭愧。
法师， 你何必谦卑呢？我戒日王愿意供养法师终生，请法师留在天竺啦。
多谢大王爱护，不过贫僧远道而来，是希望学有所成，返回支罗国弘扬佛法。贫僧离开家乡不经不觉已经16年了，贫僧都好应该返国了。
法师真的要走？
没错，支罗国佛法粗浅，贫僧希望早日返国完成功德。
唉，既然如此，我亦无谓苦苦挽留。咁法师打算由海路返国，抑或由陆路返国呢？
贫僧嚟嘅时候途经高昌国，当日答应高昌国王返国之前先到高昌，所以贫僧打算由陆路返国。
咁我可以派人护送法师到北天竺嘅雪山之下。
好，贫僧向拿烂陀寺各位大德辞行之后，就立即起程。终于来到冲岭的路上，送行的人都走了，唯有自己一个人赶路。好，我继续行，希望佛祖庇佑，一路平安返到长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好大风啊，连只大象都冻到缩埋。不如咁啦，都系过去山边嗰度避下风先啊！
诶，前面嘅和尚系唔系大唐人啊？
咦，有一对双女嚟紧嘅，好似系大唐嘅兄弟嚟。好，等我认下佢哋先。
系啊，我系大唐嘅和尚嚟啊！
哎呀，法师，好冻啊，好冻啊！
施主又嚟，
咦？法师，你单身一个人仲带住只大象，又有咁多行李，打算去边度啊？
施主，
贫僧17年前由玉门关偷渡出境，到咗天竺国求学，如今学有所成，准备返回长安。呢只大象系天竺国嘅戒日王所送嘅，上边嘅行李全部都系梵文佛经。一共520架，657部。
哦，法师由天竺国翻长安啊，太辛苦啦，太辛苦啦。
系咧，施主，你嚟西域经商，系唔系大唐嘅边疆已经解禁呢？
解禁咗10几年噶啦，而且大唐设立咗西域都护府，西域各国都受大唐天子号令添。
真嘅？哦。咁啊，真系好啦。系啦，贫僧想先去高昌国，因为贫僧答应过高昌王谷文泰喺返国之前先去拜访佢嘅。施主，贫僧应该点行先至啱咧？
你想去高昌国啊？高昌国早已被我大唐所灭。
啊？
大唐喺高昌城设立咗西周，法师无需去啦。
高昌国已经被大唐灭咗？阿弥陀佛，
系啦，无谓去高昌国啦，由呢度可以直接去到于田国，行10几日就到噶啦。由于田向东行就系善善国，再向东就可以到达沙洲敦煌，唔使绕道高昌嘅。
多谢事主指示，
不过呢度附近盗贼甚多，法师不如同我哋一齐，咁可以互相照应啦。
好啊，好啊，多谢事主。
法师，我哋到咗于田国啦。
到咗啦。
系啊，不过我哋沿途遇到几次山贼，好彩人命财物损失轻微啫。
全靠佛祖慈悲，庇佑我哋平安嘅。可惜只大象跌咗落水度死咗。
嗯，
贫僧又散失咗一部分经书，
咁都系无可奈何嘅事啦。系啦，法师，到咗于田国，你又有啲咩打算呢？
贫僧当年偷渡出关，贫僧打算先写一篇奏疏，向朝廷请罪，将贫僧嘅经历报告朝廷。如果事主方便嘅，可否替贫僧传达呢？
哦，呢个当然可以啦。
玄奘以贞观三年四月，戊月献将，狮王天竺，浅流沙之浩浩，积雪岭之巍巍，铁门蚕险之途，热海波涛之路，此至长安神入，终于王舍身城，中间所经五万余里，虽风俗千别，艰危万重，身不辛苦，心愿获从，礼菩提之树，见不见之迹，闻未闻之经，穷宇宙之灵奇，历览周游一十七载。
玄奘法师在贞观十八年三月到达于田国，托人向唐朝报告。唐太宗接到玄奘的表述之后十分惊讶，立刻表示宽恕他当年偷渡出境，而且欢迎他回国。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法师到达长安，当时唐太宗亲征辽东，不在长安，由留守长安的大臣房玄龄率领地方官到城外迎接。当时长安的僧侣、百姓、官吏听闻玄奘法师回国，到处张灯结彩，在街道两旁观看玄奘法师风采的人数以万计。玄奘法师可以说是再遇归来，当时他已经五十岁了。唐太宗最初安置玄奘法师在长安宏福寺，由玄奘主持翻译佛经。唐太宗曾经多次召见玄奘，询问他游学的情形。皇太子李治亦都非常尊重玄奘。在贞观二十二年十一月，皇太子为了纪念母亲长孙皇后而建造的大慈恩寺落成，于是邀请玄奘等等五十位高僧主持大慈恩寺的寺务。大慈恩寺直到今日仍然保存，寺入边有一座大雁塔，是玄奘时代的建筑物来的，已经成为今日西安市的标志之一了。唐高宗麟德元年，即是公元664年2月5日，玄奘法师病逝于玉华寺，当时他是69岁。后人将他的骨灰安葬在长安城以南郊外的兴教寺里面。兴教寺和玄奘法师的骨灰塔直到今日亦都是仍然保存下来的。玄奘晚年翻译了梵文经典75部1335卷，他又创立了中国佛教其中一个支派法相宗，提倡所谓万法唯识、心外无法等等宗旨，即是说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由于人的内心意识有所感受而产生的感觉和形象，因此又称为唯识宗。玄奘法师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不单止是游历天竺、翻译佛经以及创立宗派，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亲自到外国求学，而返国之后将学问融会贯通，建立中国本身佛教的地位。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由魏晋南北朝以来，西域僧人和梵文经典对中国的佛教有绝对权威性。当时中国的佛教只不过是西域佛教的从属，但是玄奘之后就逐渐摆脱西域佛教的约束和依赖，中国佛教逐渐自成系统，中国佛经亦都自成体系，甚至影响了日本、高丽、 安南的佛教。后来印度和西域的佛教衰落，中国佛教反而继续发展，期间玄奘法师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